各位好，今天5月5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前天，也就是5月3号的时候呢，俄罗斯的叫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传统称的叫海参崴的这个地方呢，举办了一个叫做"胜利接班人"的国际儿童游行。这是当地呢庆祝二战胜利啊81周年的活动之一。大概呢有1500名呢一年级小学生组成了47个方队走过这个中心广场，其中呢，就包含了中国义乌过去的某学校的学生，当然了，这还有老挝的儿童，这都无所谓了。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孩子呢，穿的是那个八路军风格的这个军服。这俄方的媒体啊，就是什么卫星社呀、塔斯社呀，就专门发了报道。这回来以后呢，他明白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海参崴当年是前清的地盘，当然了，现在后清这一块就已经失去了嘛，对吧？已经划过这个界了。那这个呢，等于是说你在这个前清的地盘，原来一直在强调这是中国的领土啊，或者怎么样，中国的领土一寸都不能少的状态下，然后呢，被抢走的领土上呢，举办的这种活动，中国的孩子还去那儿要，应该你说去献个媚也好，还是去参加也好，这肯定就让人觉得说这事儿哪有点不太靠谱。实际上这个东西呢是已经是办了第二届了，去年呢是没有办，不是没有那个中国的孩子参加，今年呢终于找到了一个义乌这一块不知道哪儿的一个学校，就给参加了一下。那这个来讲呢是严格的来说啊，这是中国的孩子成建制的去正式参加活动，好多人觉得说好像以前也有人参加，其实也不是。是原来啊，一直去办的什么，国内旅行社，然后呢去办的这种活动，去海参崴啊，参加这个所谓的抗，就是这什么反法西斯啊，这个胜利战争胜利多少年，这是由这个旅行社办的。真正意义上呢，有这种半官方组织的这种行动呢，这还真是第一次。那但是这件事儿呢，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居然。自己这个就是中国政府也觉得这事儿他妈的太扯淡了，对吧？因为这是一个半官方活动，它不是一个由中国这方面直接出人去那块去干的。它虽然是说，有一些这种官方背景色彩，因为毕竟是学校嘛，你要通过教育局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你才能够邀请得到。但是呢，毕竟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官方活动。那官方自己也觉得，就是更高一点层级，觉得说这事儿太他妈扯淡了，就把这事儿基本上在消音的状态，就是出来呢，尽量呢有这种讨论就给你封掉，不会让你有这种上热搜之类的机会。如果要放开了说，我估计这事上热搜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但是说现在不是不让你上吧，大概就是这么一事儿。这背景历史背景，我相信各位都不用我太介绍了吧？就是中俄北京条约呢，在这个把这个就包括海参崴一大块的地儿，大概我记得北京条约有40万平，整个外东北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就给那个划归给了俄国。后来呢，在老姜的时代，还有在后来的这些划界当中呢，就把这些东西从法律上都已经归到了这个俄国这个管辖当中，这个也就也可以这么说吧，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很难能够看到这些土地能够回归中国了。其实我也不在乎这事儿啊，但这个也无所谓的事儿。那因为疆域变动嘛，是历史上一个常态，你不太可能说你只有在你扩张，然后呢，别人不可能去把这个你的土地拿走，因为这历史上各个大的帝国崩溃已经有多次了，对吧？这个不光是中国是如此，西方也是如此。那包括这奥匈帝国呀，包括再往前了说，这古罗马呀什么的，这些都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继承者，或者是说这土地的重新归属。这个其实倒是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但是重点这事儿糟心在哪儿呢？重点在于啊，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宣传的是什么呢？宣传的是这个中国的领土啊，是多么的宝贵啊！就像经常是说，引用的倒不是中国人说的话，引用的是普京说的一句话，说俄罗斯的土地虽大，但是没有一寸是多余的。那结果你会发现呢，这是一个有选择性的，那个没有多余的土地，对吧？ 一般来说，中国目前来讲，针对的最大的两个国家是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这个日本。到今天，美国人呢没有强占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对吧？你说英国还多少还租了你香港的99年呢？那这美国呢，从哪一开始呢，好像就没有强占过你的土地。日本呢，虽然侵略过中国，但是毕竟打输了嘛，最后在美国的这个武力之下打输了，然后呢，也没有目前没有占过中国的任何一块领土。结果呢，这两个呢就被变成中国最大的敌人。当然，我们知道一点历史也都明白，那真正意义上强占中国的领土最多的，那只能是说俄罗斯，对吧？或者是说前苏联，因为当时前苏联的时候曾经说过要给中国把所有的这些领土还给中国，并且呢是把这个不平等条约都去掉。后来呢这事儿他也没干。中国这俄罗斯这个民族啊，说白了啊，我不是说这个对某些民族有意，去你妈的，老子就是对这些民族有意见，能怎么着，对吧？就是他是一个扩张成性的非常之野蛮的民族。就我就直接在这里这么说吧，这个就是如此，他们有非常辉煌的这个文化艺术成就，以及这种思辨性，但是它本身的这种扩张性，以及这样的这种从来不讲信用的这个办事风格，其实跟他儿子还是蛮像的嘛，对吧？跟中国也是蛮像的，只不过中国武德没有那么充沛。扩张性不足。当然，中国这么大领土也不全是这个去充话费送的，那但是呢，也都是在内部打。真正出去打的时候，扩张性呢，其实经常会被别人打回来，这个是另外一说了，咱们就不讨论这问题了。那我们是这个，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到底这帮人到底有什么毛病呢？就是你让中国的孩子穿上这个象征抗日军服呢，在被俄国抢走的土地上排队庆祝胜利呢，这当然是有一种所谓的数典忘祖或者在伤疤上跳舞的这种可能，对吧？尤其是比起对日本和美国的态度，这个呢，这个说白了啊，我倒不觉得这帮人是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国的这种语境与教育之下呀，这算一个常规操作，中俄友好交流的常规操作，说白了呢，就是按我们这个网络上说法，这叫父慈子孝或者哄堂大孝。这个哄堂大孝的孝是那个孝顺的孝。我们一直也知道呢，俄国呢，在或者说前苏联，在中国呢曾经有过两个儿子党，一个呢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国民党肯定也是嘛，也都是曾经拿过苏俄的钱的，但是呢，这个国民党呢后来是醒过劲儿了，说这不行，这地儿这个国家不是个好鸟，我不能跟着他走，那等于是叛出了这个家门。后来呢，这共产党呢就是一直呢拿着这俄国的钱，最后到最后跟国民党争夺天下的时候，也是由这个。前苏联把东北拿下来之后，把这些武器全都交给共产党，然后呢，才真正鸟枪换炮的一举说这个灭了这个国民党在大陆的这个势力，也就是如此。虽然后期呢有很多的这个互相之间的，比如什么是九平啊，还是什么十平啊，就是这个苏联呐、啊、这个东西，两党之间交恶，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在同一个意识形态之下，打得最厉害的就是共产党。你别看这个，像西方这块也打，比如说什么都是基督教、天主教国家或者这也打，但是呢，真正打得最厉害的一定是共产党。就你可以看到这个历史上都是如此。那但是呢，他后来呢，还是两者之间呢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一种，纠缠的关系，尤其是在这些年，我不知道是因为咱们圣上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缘故呢，还是他本身受过的这种教育，对吧？然后跟苏联就是一直以来呢，就是不是跟俄罗斯有一种这个怨侣之间，就我都很难形容。就是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是特别佩服普京， 对吧？我一直都说嘛，这是属于这种那个父子之间的这种慈爱的关系，对，就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孝，哎，那就为什么说他一直在讨论这中国这块儿一直在说这个要把这孝重新定义为中国这个核心嘛，这价值观的核心嘛，对吧？咱本身咱圣上就那会儿就特别孝，特别孝顺。后来呢，因为这个普京啊，这当爹的呀，也确实是不太靠谱。这基本上呢，就是忽悠咱圣上呢，忽悠有点过了，啊，比如说他这个去打这个乌克兰，对吧？入侵乌克兰，那是直接因为冬奥会的事儿，然后过来跟圣上说一下，然后等于是说呢，把圣上给搁进去了。你支持我，我很快就能打下来。结果打了这么多年了，好几年了，这得打了三四年了吧？哎，一直呢也没打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你怎么才能够？这个取得中国的信任，就结果呢？这个圣上呢，虽然是从这个父慈子孝这一块有点醒悟，结果还是变成什么呢？变成了这种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要一起对抗西方，变成了这种就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啊，就虽然把这个俄罗斯给降格了，但是依然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是某种意义上的互相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呢？依存吧，可以叫依存。那这种依存呢，就会产生一个非常糟心的效果，就是中国一直在强调的这个民族主义啊和民粹主义这一块儿，那我怎么去把话说圆？一直以来，这网上这边呢，即使是那些这基本盘这一块儿，也很难说圆，他就只能说呢，一这个因为特别好解释，就是就特别好反驳。因为你要说起来侵占中国谁最多，对吧？肯定是俄罗斯。那后来前苏联也接着，现在也不还给你，这个你没法说。那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历史呢，我们不要太过于纠结历史。那你现在天天纠结着这个什么日本和美国，这算怎么回事？所以呢，他这个都道理很难说圆，但是呢，他又不能够说去把这个道理完全的按照你的逻辑说，他就只能够黑皮白不提。但是实际上跟俄罗斯的关系又要特别好，所以这个就变成一种呢，它不叫双标，这东西叫精神分裂。你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些对于俄罗斯的宣传呐，什么无上限的战略合作伙伴呐，这些东西，你就变成了一什么？变成了一个你只能是只谈其中一面，往下你不能够深说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很多人呢也是，就是国内的好多人要从这上挣钱，就原来做那个什么叫俄罗斯那超市，哎，就是借着这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所激发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应该叫做在国内的好感吧，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呢干这个。其实你说俄罗斯那点玩意儿，你真吃里巴吗？对吧？鱼子酱你又吃不起，对吧？那个那一般你的大吃那大列巴，说实话那东西我是吃不懂啊，我不知道别人吃得动吃不动。还有什么各种香肠、蜂蜜，大部分呢都是直接就是中国生产的，然后挂一个，或者是那边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呀，还是前独联体那些成员生产的，拉过来给人卖，也没什么好吃的，对吧？然后转手就把这超市都做毁了。这个呢也是所谓当时官方的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推动，但是没想到呢，市场经济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那你得有好东西，人才用你的，所以呢，用这东西挣钱没挣着了，这当然就是一个插曲了。所以现在来讲呢，实际上而言呢，这件事本质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个宣传和感情啊，对上了什么呢？现实主义外交这么一个冲突。那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国家也有类似这种割地后来又和解的这种案例啊，比如说法国跟德国嘛，对不对？墨西哥跟美国，这些都已经我们都知道的这种案例。但是呢，对普通人来讲，尤其是对中俄之间的关系来讲，这个东西呢，历史的一个伤痛呢，你又不能主动，不能自动消失，你只能够说呢，经过时间的这种推移，它呢变得不那么疼了。可是呢，这些时候呢，这平时啊，这个咱中国政府又干些什么事儿呢？它始终是一种展示型的政府，怎么呢？展示历史伤口，在卖惨，对吧？你展示别的时候造成的历史伤口， 你就难得，你就不可能说完全不展示那俄罗斯给你造成的这个历史伤口，因为历史伤口这件事儿呢，它是一个大的一个范畴。你如果只展示你只要一展示，对吧？比如说，哎呦，南京大屠杀呀，对吧？这如何如何？那我们这些年一说1840年以来呀，这个如何如何？你就很难不去展示什么关东64屯啊，然后这个，因为你还有海参崴啊，还有那个这个外蒙啊，包括这一些大的这些领土的丧失，只要是展示，就会有联想，因为你毕竟不是一个完全信息封闭的系统，对吧？历史不可能完全的让你给封闭起来，这一段我就不说，那一段我是在教，他已经非常非常的小心的干这件事儿了。但是这件事儿呢，并不这么方便的、完全的给它封闭住。那你展示完了，你这展示型人格，咔叽这块展示完了，那怎么办？你掀起的这个民族主义或者民粹主义的浪潮，就会有一部分拍到你脸上，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一回等于是为什么说中国政府就是说我说是半官方的一个活动，是因为没有当地官方的许可。这些人是去不了那儿的，这东西出国做参加这个活动都要去报备，一定会去报备的。然后这样的这个活动报备之后，那但是并不是什么呢？并不是像北京这样的这种高层级的去愿意看到的情况，因为这帮人也不傻，都知道这件事儿一旦说被弄出来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遭遇到舆论的反噬，结果就变成了一种呢，在地方这一块算是官方到。真正官方层面上又不能承认，就只能够黑不提白不提，把这事儿尽量的影响压下去，就大概就是这么个东西。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就会你会觉得吧，就是它精神分裂的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所以说这种选择性的民族主义，就是或者是官方版爱国主义啊，就是它的反噬的风险呢是相当大。因为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认知失调。对吧？那官方呢，就用这百年国耻啊、勿忘国耻啊、教育灌输啊、这个领土完整和历史记忆啊，对不对？那你这一块儿你怎么说？你没法去说嘛，对不对？那而且呢，不光是这个，还有某些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伙伴的时候呢，也是要选择性的淡化的。就是现在跟原来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信息的流动的门槛是低的。只要你这信息流动门槛这么低，对吧？那你就会有一什么样的呢？就是总有一些人发现其中的这种认知失调的这个这种，就是或者说精神分裂的这个不协调之处，对吧？那你虽然是可以被删呢，或者被管控啊，就是反而会怎么着呢？放大不满，对吧？哎，这个不是孤立啊，跟大家不是孤立，反日游行，对吧？那个转向的时候已经开始干嘛呢？砸政府的车了，对吧？还有反腐的一个诉求了。这个是当年反日游行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种事儿了，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反日游行直接二零就是反日保钓，这是2012年时候的事情，官方默许，对吧？这种官方默许，当时是整个的这个中国这种推波助澜的这一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这种反日游行保钓，结果出了什么事儿？就砸日本车，对吧？砸完了之后还把人给打了，我记得应该是那个傻逼，对吧？把U 型锁把人给打了，结果一下发现要失控，坏了，赶紧是什么呢？紧急刹车，各地不允许再办了。原来是不管你上了街就可以，你就可以在那块儿去那个去折腾或者怎么样，只要不是太闹事儿太大就没事儿。但是呢，就结果一出这事儿之后，紧急各地叫停，谁敢上街直接就抓，你爱国也出问题。那就是大概就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你能够上街，有两个风险。第一个风险，它是你这种诉求，你的诉求很有可能会走样。你比如说反日是当然是一个诉求，对不对？但是它们很有可能就变成什么反政府。原来这种群众运动，尤其是没有一个，因为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这种真正意义发育成熟的这样的反对派， 它是都是自发性的，你没有办法去跟这个反对派或者是什么样的组织，你哪怕是 NGO 的组织也好，还是这种反对党的组织也好，还是在野党，这都不重要。它有一个组织形态，它有一个正式的一个纲领，这是你可以去跟他谈，或者是你能够进行某种程度的操控的。中国没有，中国只有自发的这种，一旦被官方挑起来，这种半自发的运动，那半自发的就很难讲它的政治诉求是什么。这个就走偏了，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跟官方的，我说的走偏是跟官方的这种希望走偏的。还有一个呢，行动你很难去把控，对吧？那因为没有这样的组织，你就没有一个特别强的什么约束力。这种中国又是一个属于什么呢？属于一个流氓无产者一直以来被无限美化的一个东西。你我们都知道，昨天是五四，五四标志性一什么事件呢？火烧赵家楼吧，对吧？那到今天为止，那个也都是这个被正面宣传的，这就是中国所谓的这流氓无产者这种革命者他们所能干出来的事儿。你。今天我们回看五四，对吧？这个我懒得做这节目了。今天我们回看五四，那个运动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不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历史地位上？他去打的这些人，就是曹汝霖的这些人，他们实际上而言，风骨要远比当五四的这些组织者的风骨要强得多的。我们回看当年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那 OK，但是这个依然是被一个神圣光环所包裹的。所以他从这个就是他的这种所谓的反政府的这种诉求，以及他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形态上，如果一旦说有这种东西出现，那这个运动就会脱离政府掌控。所以2012年的时候，这种认知失调的这种东西就已经见露端倪了，然后就紧急叫停了，对吧？这就显示一什么呢？这种就叫做民粹的这不可控性，对吧？民族主义是什么？民族主义啊，是中共啊后文革时代，对吧？主要的合法性工具。其中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它取代的是哪个位置？取代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位置。原来啊，就是咱大家都说，哎呀，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对吧？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从那个文革之后，就把这整个共产主义，共产党自己把共产主义这件事儿已经抛掉了。我再说一遍，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人真心的信奉共产主义，它已经被抛掉了。那用什么来填补这种意识形态的空缺？民粹主义，就是他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这个就是他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这三合一的，对吧？三位一体的玩意儿，填充了原来什么？共产主义的这个意识形态空缺。那它合法性从哪儿走？经济，对吧？啊，这两个结合起来，他才是希望自己能够长治久安。这至于是至少是长治，久安不好讲，但是长期统治的一个基础。那而且呢，这个东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你真说共产主义那套东西啊，你是没有办法转移国内矛盾的。你说你共产主义，你怎么转移国内的这些各种各样这种矛盾呢？没有。只有在文革的时候，就是中国前30年，你可以用这共产主义，然后意识形态的这种模式，然后对抗西方，然后你把它所有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对抗修正主义，对吧？苏修嘛，那你可以凝聚整个的这个社会，但是没了，没了，整个你中国改革开放了，你再说那套没人信了，那你怎么办？只能这种模式来把整个的国内的矛盾给转移，对吧？经济压力啊、失业啊什么的，尤其是这些年、这几年，这是一必须的。原来好一些，为什么？经济在发展，失业率虽然有，但是始终不算太非常的高，它是可以至少能够活的。那现在就只能够用这种模式来转移这个注意力，对吧？那这而且还用什么呢？就是战狼，对外则用战狼的模式，这个外交。虽然被动，但是它可以对内有一个交代，对内，那用这种模式来去把整个的这个对外界的这种仇恨给凝聚起来， 这就是他现在的是什么？就是这样的这种民粹、民族主义，然后爱国主义这一个混合的一个缝合怪，在这搁着，代替了所有的意识形态的这种东西了。OK，好，那现在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在这儿摆着，已经这么多年被培养出来了。这种缝合怪，这个怪兽，一旦说让它出来反噬，首先反噬是谁？首先反噬是日本还是美国？这肯定不可能啊，离得远着呢，对不对？那它首先针对的是什么？官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官方现在既想把这个东西给你给。作为凝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在这搁着，又不能让大家真正把这东西玩起来，就只能够出一个非常一个两难的一个处境。这回这个事情就等于是在这上头破了一口子。本来这个应该是你即使是参加也最好别说嘛，对不对？但结果或者是你换个地方，你去莫斯科参加都没什么问题，但是你在海参崴，这个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个就是他为什么，其实他心里很害怕，其实心里相当害怕。当然，有些人就在说，那像这样的这种事儿，会不会造成这种这个中国有一些改变？这因为民粹这个东，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往往它也会推翻，就是它有对这个集权的或者威权的这种东西，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因为这些政府。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践行他们所说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他只是拿这东西当工具。然后一旦说这东西大家看清了，他只是拿你当工具，那会不会造成这个对这个政府的反噬呢？这个当然有一定可能，但是我跟大家讲，非常难，非常难。为什么？因为官方啊，它有很多这种缓冲的机制，比如说吧，防火墙啊、删帖呀、啊、算法引导啊、爱国主义这种特殊的输入啊、持续输入啊，它能够把民粹导向他认为的正确方向。现在目前主要是什么？反美、反日、反台湾嘛，对不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方向。这件事儿，你快速这两天，咔叽就给你降温。你很多人他还不知道，或者是说一下就离开你的讨论的这个范畴了，没有这个语境，没有进行讨论就可以的，就可以，他就当这件事过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找一堆这种犬儒型的这种专家学者们，对吧？哎，这个哎，跟你说了，这个外交从来都是服从利益的，对吧？这是给那些基本盘里啊，多少还有点脑子的人说的。外交就一定是那个服从利益的，中俄无上限的这个伙伴关系是这个我们必须的，能源呐、啊，哎，制衡西方啊，这些东西我们必须的。让你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让亲者痛，仇者快。用这种话术去把他这个东西给弄起来，再给他包装成一个忍辱负重，对吧？哎，这咱圣上在那么大体重，对吧？忍辱负重，啊，这样这种模式，那也能够说得过去。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主要的还是什么？就你要看这个到底是经济啊，这经济绩效啊，稳定啊，这种东西是不是能够。多元化的支撑整个合法性，这个是一必须的东西，因为只有多元化的时候，多条腿嘛，多条腿走路嘛，你才能尽量能稳一些，对不对？OK，如果它这些东西那没有能够支撑，真正出问题的基础还在那儿，这些民粹主义和包括民族主义的这种反噬，它只是未来中国如果出事儿，它会有一个当它借口的一个玩意儿。不是一个一定会如何如何的东西，他会以这个东西为突破口一个借口，然后用这种模式发泄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呀、失业呀，然后这种所谓的这些东西，就是应该讲就是生活上的不满吧，对吧？生活上的不满，然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个去反噬掉它，或者会发生一些社会上的改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玩意儿。所以这东西呢还是挺好玩的，就是跟大家瞎聊了。反正，嗨，这父慈子孝这种事儿吧，在中国之间估计还得上演一段时间。看最后能孝顺到什么程度呗。我觉得咱们圣上还是一个很古典主义的人，应该还跟这个普京的塑料兄弟情，或者是说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这个感情，应该还能培养一段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